各弟兄姐妹的分享，大家都分享得很棒，特别是在等候神上面，各方面等候神带来的平安，带来的智慧，带来的祝福，好，甚至在等候神帮助你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有的人婚姻，这个刚才有个姐妹就讲她婚姻的不容易，但等候神真的是能够帮助她走出这样的不容易。刚才感恩姐妹哈、讲到这个武汉小家的服事哈、好，我就想趁此这个机会呼召一下这个任何就是有这个帮助，想要帮助这个武汉小家的弟兄姐妹，可以向感恩姐妹说我可以帮助什么啊，特别是有些同工，你要觉得你有多余的时间。武汉同工是武汉小家什么回事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原来的武汉小家的这个一个弟兄那个家长他身体不好那在医院里要检查各样的问题，他身体一下子瘦下去那他就要吃我就说那休息就临时把感恩姐妹拉上来做这个武汉小家的小家长，所以他又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这一个摊子一下子丢到他的手上，所以他就一个人把很多的事情顶下来，而且他实体教会的服事非常的忙。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你等候神，如果神有感动让你去帮助这位感恩姊妹不是中儿中儿是另外的就是武汉小家的小家长那你就去跟他说我可以帮助什么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助就是这样让他们这样子，直到他们就是让他们知道武汉小家的更多的同工兴起。刚开始是这样的，以前我记得我当小家长的时候刚开始什么都来，敬拜领会这个摘要就我一个人把它全搞住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好累哦，但是后来才慢慢一直撑到后来，慢慢就有人就兴起那我希望呢那我们网上这么多人不跟这个实体还是有点不一样，人比较多一点点如果有感动的就跟这个感恩去帮助感恩姐妹好，那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听的录音带是江牧师的《等候神》第二卷。好，那还有读的是周金海牧师写的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好，第五章。好，他第五章里面讲到特别多的，讲到这个得胜的秘诀。好，就是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好，讲到外面的人，什么是外面的人，什么是里面的人。实际上等候神就是让我们外面的人越来越衰微，里面的人越来越长大。外面的人就是讲到这个肉体，就是邪情私欲以及我们的罪性以及我们的老我和自我。刚才就有姐妹说我的老我好大我的脾气好大好，那等候神了以后，就把你外面的这个人脾气就压下去了，你里面的人就是里面的心思意念和情感就越来越被神就拯救出来他因着神的道这个等候听的这个录音以及读的书，因着神的道以及圣灵因为我们等候神实际上是一种与圣灵相交，因着这个让我们的力量，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个拆毁和建造，就开始越来越强起来那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等候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等候神你才开始有些谦卑。所以刚才我听了很多弟兄姐妹就讲到我本来我开始又为一些就说实际上不一定是你的错你经常去跟人家去道歉去和好去和睦那这个所以这就是一种在我们里面等候神神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这个就开始就成长起来那我们里面的人就越来越因为这个属灵的因为得到一个喂养我们就是等候神是一种喂养还有一个是这个教会团契参加聚会也是一种喂养，所以那个在周金海牧师就讲到说实际上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喂养和正确的教导那你的灵命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长大。好，你现在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教会都没有关系，因为在网上我们这是一个没有强援没有强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喂养。好，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我在 我在网上的喂养实际上比实体更得到更多。好，网上这个我跟着你们一起听啊，不管哪块听很多遍，我还是会再听一遍。好，就在一直想说，哎，哪个地方我是我不是太还是不太强的地方，我就要加强努力哈。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健康属灵的教会。你实体没有，你要用网上的这样子，我们3927的这样子的一起，我们要来补充。所以要补充的话，你不要只是说，哦，我到临时要，这今天星期六也要分享了，我得赶紧拿了那个人家写的摘要你看一下。我告诉你，那摘要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读的那个章节，那摘要是短的不能再短的，等于是别人吃剩下来给你。好，那就是鱼，别人吃下了鱼，把鱼骨头给你了。好，那你就要一定，你要吃到鱼肉，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听信息，好好的去读每一章的章节，然后去自己做笔记，好，自己去在生活中去体验，好不好？所以这个周金海牧师在这一章里面，他讲到说，选择好的教会远远比选择好的学校要更重要。好，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上好的学区、最好的学校，我们却忽略了为我们自己选择一个上好的教会。好，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到你里面的人的成长，你里面的人这样成长。好，所以他那个周金海牧师也讲到，得胜的秘诀就是要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与主同在，与主交通。所以就像我们每天的等，晚上的等候神非常重要。你平时的时候也有时间，也要花点时间等候神。刚才好多弟兄姐妹就讲到他们平时，好，那刚才叶子姐妹都讲到说，她要一天要等候神4个小时、5个小时。我说她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呢？我就好羡慕她啊！我大概是没有办法有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每天早上跟你们一起等候神，完了中午的时候，这个在车里面等候神一下。好，平时的时候太忙了，真的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看到别人这样做，我觉得蛮羡慕的哈。因为这个能让你里面的人成长起来，好，那你就会得胜你的生活哈。啊，这个，当你没有四个小时，你也不要觉得好沮丧。哎呀，我没有这么多小时。你只要那个姜牧师讲的说，你就是从15分钟开始，你一天之间一定有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抓住了这个时间，每天做一点点的话，你的生命一定会长起来，而且神就讲到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会犯罪，而且会多结果子。好，所以你不发脾气，好，这个就是不犯罪。还有你多结果子，就是你，哎，你真的在一些环境当中，你能够下来，然后到旁边人都很奇怪说，哎，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你怎么会脾气突然改了？这就是在结果子。好，这种传福音比你口头传更这个更好，好，好不好？更有效果。好，所以周金海牧师他讲到，基督徒成功的3件事情，你第一个件事情就是你凡事都要神来做，而且是借着圣灵，所有的东西你都把它交托。哎呀，这个事情我实在是做不了，我把它交托给你。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第二个和第三件事都是我们要合作的。第二件就是我们要祷告祈求，常常把你的事情向神呼求，说圣灵你来做，我真的做不了。当你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与你同在。第三件事情就是说，你用一种相信接受，好，特别是要接受这个圣灵就做工在你的身上。你每天来等候神，你感有不管你有没有感觉，用信心相信说，神，你今天坐在我里面的超过我所求所想，我就是相信。好，不等于只是这个啊，这样讲一讲而已哈。好，那这样来的话，当你常常等候神，你就像摩西一样跟主面对面，你的精神就焕发，你的脸部就开始有荣光。所以就像刚才有姐妹就讲说，她的忧郁症就完全得医治。好，所以她也开始有不发脾气的自由，她不受这个不看电视的自由。好，在情感上也有开始这个行割礼。好，这个真的是很棒哈。那我今天就很想 就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今天这个圣灵的律到底是一个什么回事，跟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成长到底有什么关系哈。这篇信息我们一直都讲到关于生命圣灵的律哈。生命圣灵的律在罗马书八章二节里面就讲到，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好，所以这个就讲到是一个外面的人，好，这个脱离这个，当我们还活在肉体的里面，好，所以那个我们肢体就会犯罪，就是被一个犯罪的律所捆绑住了。所以你心里虽说想，我们平常我们也发现，我很想做的事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事我偏偏就去做，好，所以就不能不，根本就说不能不犯罪。好，这个就是我们被一个犯罪的律所捆绑，导致我们就是成为一个结出一个什么，结出一个死亡的果子。好，那所以这个罪的律实际上又称为是死的律。好，就是但是呢，我们本来实际上有些人就说啊，那基督徒你们真的是很窄小哈，就好像就说信耶稣你们就当上天堂啊，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好，你们太狭窄了。实际上他们理解上错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死的律上面，所以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是应该下地狱，都是在往死亡的这条道路上走。但是一旦你的相信，好，等于是耶稣把你从一个死亡的路上跟你因为恩典把你给拽回来了，这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他给你一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让你不要再走入那个死亡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是从一个肉体里，从一个死亡的律里面突然搬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是一个搬家。我们本来往那边走，耶稣过来把我们拽过来说啊，你搬到我们家来吧，搬到神的国的里面来了，那你就不用跟着人家一起往死亡里面走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圣是这个是分别，是这个有分别为圣哈，这个是分别，等于是把你拽出来，我分别为圣的，好，带到一个这个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哈。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叫做生命之灵的律哈，生命圣灵的律哈，就使我们很轻而一力举的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好，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哈。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一节哈里面就把我们如何，他这个耶稣是怎么救我们脱离这个犯罪的律里面，是他做了一个交代。好，他第一个交代就是只要我们不再自己挣扎努力啊，努力这个，而是将自己藏身在耶稣里面，这样你就不会你就不会因失败而被良心定罪了。好，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你要如果是去游泳哈，被有那个要淹死的人，好，要淹死的人，当你去救他的时候，你首先要他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不要挣扎，你要挣扎，那个救你的人真的救不了。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被训练哈，有时候去救别人的时候，一定要从他后面去。完了以后呢，从他抓住他的脖子，让他的手完全没有办法抓住你哈，那最好是如果他要抓你的话，你把他往下按，呵呵，往下按，他为了那个他为，而且一直跟他讲说你不要抓我，否则的话我就把你按下去。好，所以有时候人就比较轻松下来，说让他放松，放轻松，你绝对不能抓我哈，你放轻松，我就让你不会喝水，否则我就让你喝水哈，然后我就什么时候我就杀手哈，我每次就吓唬人家。好，那好，耶稣不是吓唬我嘛，我就只是这么讲。就是说你就是不要自己挣扎努力，而是藏身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休息，让他来做工。好，这个就是，所以他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他就会释放你，好，脱离好一个死的律哈。好，那所以当你完全的安息下来，等候神，安息下来，安息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时候生命，他的生命之灵才能开始做工，发生功效。如果我们不安静，一天呀，我要做事，要做工，做工，做工，我们要做什么？神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信主很久了，人却生命没有办法改变， 是因为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完全是在自己努力，我一定要搞个明白，好，搞一个明白，好，那所以我这真的是有时候我在，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就发现很多的人，他为了让人家就是他觉得某些事情做得不对，哈，哪些事情怎么就要一直努力要 make it right。我发现你 make it right 就是说一直我要把它搞得不用不对的事情，我一定把它纠正过来。我就发现呢，那些人想去纠正教会的事情的话，他越纠正问题越多，而且里面的纷争，好，完了有不同的意见就越来越多，就是大家就开始进行争吵，好。但是呢，你要如果愿意放下来，就说啊，算了，我看我也吵也没有用啊，怎么做我都没有用，我干脆放手。我干脆放手说，神啊，这是你的事情，教会是你的家，我把它交给你。然后我自己的家，假如我跟我的先生吵架，跟我的孩子吵架，这个时候就是放手。你不要说，哎呀，不行，我要爬起来，我要跟他讲道理，我一定让他听我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越做，你发现你们的争吵越严重，谁也不服谁。好，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哈，我们就发现，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争吵的里面，就是说服里面啊，对方都是，我们都想说服对方，说我是对的，而且我们每次说服对方呢，每个人都找经文。找出经文，我就发现，诶，每个人的经文好像都找得还可以，都是证明他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嘛。但是呢，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所以你说这个时候的神的话有能力吗？不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神的话进入了一个，让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律法。我们每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就拿一段圣经说，圣经里面是这样这样这样说的，所以呢我的观点是对的。好，另外一个人就找另外一个经节，就说他的观点是对的，然后他们就成了什么。后来我就发现，我跟他们讲说，我发现你们是鸡同鸭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在自己的观点上，然后用圣经的话语去证明自己。这个是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就发现你们一个个都就变成了傻法利赛人。好，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放下来，我们不再去抓住这些经文，用经文来证明我们的对，哈，因为我发现很多夫妻有时候，特别是基督徒夫妻吵架的时候，也可以用经文吵架，哈，每个人都拿出一节经文，经文里面说，哈，这个丈夫要爱妻子，所以呢，你要爱我，哈，要为我舍命，我让你去打扫卫生，这又没有让你要你的命，你干嘛不能为我去打扫卫生呢？那先生也可以说啊，那个妻子要顺服丈夫，我是你家的头，我说了是一，你就不能二，那啊，这个圣经的话语都来了哈，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没有真正是住在基督里。而是我们是用把圣经的道、圣经的话当成一个律法。好，这个就是一个死的，不是一个生命之灵的律。好，这个，所以我们常常要放手，不自己努力挣扎要别人听我的，而是把这个人、把这件事交到神的手上，让圣灵来到这里做工，圣灵运行在我们这件事情上面。好，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带着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叫着生命之灵的律，生命圣灵的律，好不好？好，所以从前我们所依靠的那个心是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律。好，那当神这个给人生命的时候，好，那这个神把一个他心中的那个圣灵的律放在人的里面，但是呢，当人哈这个犯罪了以后，好，那人呢，我们的肢体就进到一个犯罪的律里面，好，因为这个魔鬼就掌过了我们的这个肉体，哈，掌握的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肢体犯罪的律里面，好，而且我告诉你。魔鬼的能力实际上比人的能力要强。好，你这个时候所以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你心中的那圣，心中的那个律常常没有敌不过这个肢体上犯罪的律，因为他在肢体上就是拉住你。好，你越不想做的事你就偏偏要做，你本来就不想骂人的，但是你就偏偏骂人。好，你本来不想去贪小便宜的，但是你就看到小便宜你就想贪， 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犯罪，亚当犯罪了以后，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肢体中犯罪的律的里面。好，所以只能我们依靠圣灵的律，好，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属鬼的魔鬼的这种生命。好，所以为什么，就是为什么神的生命，好，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好，要胜过魔鬼属魔鬼的那个律的那个罪与死的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样的话，而且我们完全不动，好，就像这个溺了水的那个人一样，完全轻松不动，说神，那你来救我，那个救生员过来，你来救我，完全不动，好，你就是来抓住我的身体，让我一步一步的把我带进神的国，好，那我们就一定要放轻松。好，所以这个里面这讲的这个释放这两个字，实际上希腊文是过去，好，就是说已经释放的意思。好，这个在中文里面就说，我这个就说释放了我，这个了，这个意思，也就是个过去式。所以我们过去的那些，我们活在罪的律中，当我们这个当我们信主的那一个刹那，是生命圣灵的律就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就是我过去的一切的那些都过去了，好，就是已经释放了。所以那个神就要，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启示啊，这个要，而且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好，所以我们的，所以这一点的经历哈，这个，所以这个这个，所以我们就很需要这个哈，所以我们一点不需要自己来立志。好，这我们不需要自己，如果我们放手，我们不是就是就掉到地上去了，我们讲说哎呀我要放手，那我不就淹死了吗？不是这样的，我放手就是让另外一个律，好，就像一个另外的一个律把我，就像一个救生员把我给救起来，我放手并不是让我自己沉到湖底，好，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放手。你看看天上的鸟是怎么飞的，好，特别是你看到那个老鹰是怎么飞起来的，你看它飞，常常把翅膀一撑开，好，它就好像就在那翱翔。所以呢，因为它的老鹰被罩，它就是有一个能够飞的律，所以它的什么时候它的生命走了没有了，它什么时候这个生命的律也就走了。所以它只要这个老鹰它是活的，好，它就应该可以飞哈。这个是，所以甚至这个地心的吸引力的律也这个也吸不了它，因为它是就是它把那个翅膀伸开，好，让这个风哈，让这个被罩的那个什么风啊什么样，让它把它能够它的生命的律就是这样，它就是可以飞。好，除非他没有命了哈，他就会掉下来哈。好，所以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这个老鹰哈，他这个身体强壮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这个地心的吸引力的律好。但是如果他有一天他身体非常不好哈，身体不好，他就会很吃力，他就会觉得这个地心吸引力的律就一直抓着他往下。所以这个就叫的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被造是可以跟着圣灵跟着耶稣一起飞翔，好，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好的时候，跟他连接的时候，好，乘着圣灵的风的时候，我们是飞得很好的。但是我们一不等候神，我们一不没有从圣灵好吸取到他的能力，我们就怕他就看感觉到很累，这个地心的吸引力一直把我们往下面吸，好，所以我们要得胜那个罪，得胜地心吸引力，好，实际上要靠着圣灵，靠着生命圣灵的律，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老鹰在那里飞翔并不是在靠他自己的力量，你看他那个老鹰就把那个翅膀伸开， 他完全没有像小麻雀一样拼命的扑打，他就是乘着风、啊、所以一般老鹰他飞的时候他要看看有没有风起来，他要乘着风起来，他再从那个高处飞下去，把翅膀一打开啊，这个风的气流就把它给撑住哈，撑住，它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好，所以那我们呢，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意，好，把这个，所以我们而是靠着生命圣灵的律，好，用生命，好，这个神的生命来得胜罪。好，所以是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只要是借着圣灵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好，那我们这个，我们不只要看这个罪哈，是个律哈，这个死这个律哈，我们还要看见生命也是一个律，圣灵也是个律。好，那这个，所以而且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比前面的那个罪的律实际上更大。那个前者是看得见的，那个罪呀、犯罪呀、死的律你都看得见，生命圣灵你却看不见。但是我告诉你，在灵界的灵界中，实际上灵里面的世界比现实中的世界更大。好，所以圣灵的律比那个罪和死的律，好，这个就更大。好，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人哈一看见罪是个律，就你不要用自己的意志去做什么，因为圣灵，好，这个你要借着圣灵，好，一看见圣灵这个律，好，我们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我们不要再花自己的力量花功夫想去帮圣灵的忙，好，就说哎呀，圣灵你做事做的，你他老人家做事太慢了，好，我自己一脚踢过去，我就一脚来做哈。好，因为我有时候发现我自己很想使劲，好，比方我看好像啊，那个哪个团契呀、啊？好，他们这个哪些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做到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好，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神怎么老不做工啊？我一直为这个团契祷告，他常帮不做工，我就开始想用血气。比方说，我就会去提意见呐、啊，提了意见，我就发现对方不听，好，我就很生气。好，或者是里面还受伤，然后我就开始说一些有血气的话，有血气的话呢，对方就是更不舒服，对方还会觉得说，你怎么是个什么愣头青啊，怎么老是挑刺啊。好，所以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就跟我对着干，那我跟我对着干我就更不舒服啊，那我就觉得说你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让你知道你的错。好，这样的话那两个人就干起来了，这就是我们自己花功夫花力气想帮圣灵的忙。好，我们在家里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我的先生哈、啊、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好，特别是有外遇，先生有外遇，你想假如说你去用神的话语用自己的方式把他拉回来，你觉得你拉得回来吗？你的孩子特别是陷入一个这个打网络电脑，好的，打电子游戏，好，就很多人就告诉我说，你觉得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的孩子不要再打电子游戏，你觉得用什么方法？实际上后来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我说实际上一个是祷告，再一个你要去问神要不要神给你智慧，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取代电子游戏，你觉得是用什么东西去取代电子游戏？如果你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取代电子游戏的话，你把它当做，你只跟他说你不许玩电子游戏，我跟你把这个跟你的把你的插头给拔了，就用我们的力量嘛？你觉得你的孩子会服你吗？你的孩子你在这儿拔了，我可以走出去到外面去找网吧，那我就打到深更半夜不回来。好，那更糟糕了哈，网吧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坏蛋哈，所以这就是用我们的自己的力量。好，那我自己哈，在这个吸引我先生，先生蛮喜欢在电视上网络上乱看哈，也许也我电视上面在电视机前坐了就不动哈，所以我就是常常会把他拉，就是用什么东西去取代。一个是我们小家的现在的聚会哈，很多很吸引人的题目，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用这个 这个亲密之旅哈，完了也这个去让大家知道如何去跟这个亲密的人相处哈。那有很多的这个黄维仁牧师哈，他这个他是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个牧师哈，所以他把这个两者接在一起哈，我觉得对大家都有帮助哈。我因为想呢，很想让我的先生哈，以及让我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对神的世界有胃口，好，我一定要抓住一些有兴趣的东西，抓住他们。好，那好，或者是我就开始有时候现在最近我们不是在这个我在后院里面在做一些事情嘛，后来也开始引起了他的吸引他的眼球哈，所以他就开始不太去做，看坐到网上这个去盯着那个网络看，或者是盯着电视看，我带着我的小孩一起做。所以他们也开始不打一电子游戏，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好，他们也开始在教会里面还认识他们同年级的小孩，不是小孩了，都是年轻人了，20多岁了。20多岁的人在我面前我都觉得是小孩了。所以他们就在一起哈，是用这些东西来取代，这个是需要什么？需要从神来的智慧。神会告诉你用什么东西来取代你的小孩子的电子游戏，好，你不能只是说你不许你玩，好，你绝对不能这样子，好，要这就是让圣灵来帮助你，好，让圣灵来帮助你，所以不是你自己花力气去骂、去吼、去说服，那就成了一个唠叨的老太太哈。我希望自己好，绝对不会成为这样的人哈。我也希望你们也不要成为越老了越唠叨，唠叨了以后唠叨没人听哈，人一见到你就跑掉了、溜掉了哈。好，所以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律。当你常常亲近神，好，所以这个智慧会自然而然的在你的身上。好，就看刚才有个姐妹就讲了，说她如何的帮助她的小姑子还是小什么，好，就是她就知道你里面有智慧，她还敢去跟老板说，哎，老板呐，你应该跟他道歉呢。那老板竟然听他的，我相信这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引导，告诉他怎么样去做处理这件事情。好，所以你就发现很多事情，很多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莫名其妙的、糊里糊涂的就得胜了。不是我们，那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觉得说，诶，我糊里糊涂，我怎么就知道？我怎么就知道这么有智慧的话语哈？这个好像空气一样，好，就在你里面，这个就在你里面，自然而然的你就得胜了，你一个地心吸引力。就马上就过去了啊！就像我今天下午上班哈，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同事，他生病哈，生病得很重哈，咳嗽啊，后来又这个头痛啊，这样子。后来老板就说：“那你回家吧。”那一回家了以后，那我就没有，我需要的是一个，我需要有助手啊，因为我做那个事情，因为我看的放他给我的病人比较多了，我一定要有个助手才能够帮助。那我下午的时候呢，本来是说，有4个病人哈，那我们等于2个小时里面哈，2个多小时，好，那我没有助手，我有4个病人哈，好，那我的老那个前面的那老板娘在前面，她说没关系，我帮你打扫卫生哈，因为我做完一个以后，我就马上要到另外一个房间。我就只能，我的眼目只能看到我的病人，我没有办法管别的事情。我说那谁给我打扫房间呢？哈，那个老板娘说没关系，我来打扫，你不要着急哈。我就吹着口哨，但过两下呢，又不知道是谁，可能搞不太清楚，又跟我加了一个病人进去。好，完了以后呢，他们好，老板娘赶快过来就跟我赔礼道歉，她说：“哎呀，我是谁不知道的情况，知道你下午实际上你没有助手的情况，又给你加了一个病人。”后来我还在那吹口哨，他们说：“你怎么不急呀？”我说：“没有关系。”我说这个怎么叫兵来这个兵来将挡哈，那个水这个水来土了土。吐烟哈，吐埋哈，我就在那吹口哨，又在那吃中饭。我说我先吃了中饭再说啊，我要跟另外一个同事，那个生病的同事，我让你好好回家休息啊，我就不用管这里事情啊。这个他说，哎呀，你这个病人好忙啊，哇，那边你没有这个助手可以吗？我说，哎呀，没有问题。他们都说，哎，你怎么说没有问题？你做得了吗？我说，反正有人帮助就对了，因为我所说的帮助，我知道天上有人帮助。后来啊，那个。 我越是这样子哈，我的老板娘就越觉得蛮愧疚哈，就一直跟我讲说实在对不起哦，那这个让你这个受累了。我说不用不用紧，不要紧。下午上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做，哈哈，一边做，诶，做着做，我发现呢，我都不知道那个，后来我就发现我的老板也帮我打扫卫生，老板娘也帮我打扫卫生，另外一个助手也帮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帮我打扫卫生。我就后来想说，他们上也有病人哦，他们也在忙，但他们只要有空就马上就溜过来，好，就是只要看着我看着，所以我就后来就觉得他们三个人都觉得很奇怪，说谁打扫了卫生。他们后来彼此之间就问说，诶，这个房间是谁收拾的。好，我就很高兴，我就知道是谁收拾的，圣灵在感动他们，所以他们那三个人只要有一分钟的时间就赶快为我收拾我的房间，所以我的房间干净的不得了，哈哈，我就根本不用，我就只用注视在我的病人的身上。完了，我这个这边我有两个房间嘛，这个房间做完了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另外一个房间我就不用管了，他们三个人都抢着来为我打扫卫生。好，所以后来下班的时候，后来我们老板娘还问我说，你怎么不着急呀？我说有什么好着急，我说你们三个人，好，三个人这个三个人抢着为我打扫卫生，好，那我着什么急呢？好，就所以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中东的那个女孩子哈，她是也是一个助手哈，她就讲了一句话，她说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是一个和尚挑水喝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是没水吃吗？他说那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帮你的忙，你确实很多的水。好，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就说有人在帮忙，我指一指天上，有人在帮忙。好，他们就笑笑，他们也嘻嘻嘻嘻就在那笑哈。像我们老板娘老板实际上都是基督徒来的，只是不去教会的基督徒哈，所以他们也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你就是发现只要圣灵在你的身上，所有的环境地性的吸引力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胜过。好，这个你人的意志不做什么也不干涉什么，律就会彰显，这个生命自圣灵的律就会彰显。你要想想看，如果我在那个地方很担忧，吃饭的时候或者是抱怨，你们怎么搞的呢？你们怎么这个彼此不沟通呢？随便又塞病人进来呢？啊，我再骂一下娘啊，那我可能我们的老板和老板娘可能心里都难过。好，那大家都心里很沉重。好，当我就是把他放手的时候，一轻松，好，他一轻松了以后的话，他们觉得诶，我一点不介意，诶，他们也没有，他们好，相反还会对我有愧疚，所以相反三个人都出手不相救。好，所以下午非常的顺利哈，工作非常的，我是吹着口哨哈，这一个下午做完哈。好，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的意志不做不干涉的时候，生命圣灵的律好就在我们身上彰显，主的灵就在我们身上做事。好，所以这个时候是不需要我们帮倒忙的。好，因为我们越帮越忙，好不好？就像你要快淹死的时候，绝对不能帮倒忙，你不要手乱扒，你就是手脚都不动，实际上是救生员是最好救的时候。你要手脚一动，他要花出更多的力量去对付你的那个手脚哈，所以很麻烦哈。那神也是这样的。好，那所以我们胜过罪是应该一点力气都不花的。你比方说你胜过你的脾气，你的臭脾气，你不需要花力量，你遇到让你生气的环境，你就首先跟神说，神啊，我又想生气了，我把这件事情我给你了，我交给你了，刚刚好多弟兄姐妹做见证都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就把它交给你。所以今天那个事情我一点都，我在那吹口哨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要不管神就会管，我要管呢就会帮倒忙。好，所以我就一边吃，我就说呢，我先去吃个饭，然后我到车里睡觉，呵呵，等候神，呵呵，这样子啊，那我就不管了。他们说，哎，你也真吃得下饭哈，大家都在着急，为下午的这个工作着急哈，因为的确我们下午从这个安排时间上安排来说，看得真的是很忙哈。好，但是呢，我们不花力气，好，这个神的律就会做事。好，这个生命是生命圣灵的律，是叫我们不犯罪。 好，我们不花力气，圣就是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就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好，你就不会生气。好，即使看着那个，看着那个你的那个你的那个电脑上的那个这个叫做什么排的时间表，好，你就不会看着那个时间表生气，或者是说我要去干什么，我要去找几个人来做什么东西哈。好，所以呢，圣经里面实际上没有胜过罪这个字眼，因为只有从罪里面得释放。好，所以是不是你要胜过罪。好，那很多人说我怎么有一个姐妹哈，在网上她就问我说，我怎么样子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我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得胜，我的家里一团糟，我都怎么怎么样，我怎么过得胜的生活。我就说你就是安息，然后呢来到我们3927，跟我们一起灵修，好，跟我们一起等候神，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他说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好像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嘛。我说你就是现在你不要在你这个问题上用力，好，你就是放轻松，然后转移目标，你的眼睛不在你的事情上面，你的眼睛在神的身上，花更多的时间来灵修，来敬拜，来等候神，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圣经里面就讲了从罪里面得释放，你从忧虑中得释放，从你的那些事情中间得释放，所以你就这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是把你呢从里面那个里面拖出来，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走沼泽地，哈，走走走，越陷越深，走到沼泽地被沼泽陷住的时候啊，你是越挣扎，你越往下滑得快。你这个时候唯一的是什么？把手伸起来，说神啊救我！他就丢一个绳子过来，你就把那个绳子抓住，你身体一点都不需要用劲，他那个绳子一拉，就把你从这个泥坑里面就给拉出来了。好，这就是神，这就叫做从罪中得释放。你就要想到那个沼泽地的那个事情。好，所以你这个东西，好，你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就是这个圣灵啊，抓住丢一个绳子把你拖出来，好，脱离这个沼泽地，就是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好，实际上罪和死的律还在那里，沼泽地还在那里，只是你出来了。好，所以他就失去了做工的对象，他罪和死的律，这个沼泽这个地柱，他就没有办法，他没有抓到任何的人，他就是东西还在那个地方。好，所以你为什么眼光不要盯在那个沼泽地，那个罪和死，好，那个过犯那个东西，你都不要去盯住他，你就只盯住耶稣，啊，丢个绳子过来，丢过来，丢过来，我抓住。好，这样子，好，所以那个刚才鸽子就讲了，说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不要用力，放松，学会放下，这就是我们在等候神中一直要学的一个功课。这个就是这样，你才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神就把你释放出来，从一个沼泽地里面释放出来哈。所以这是两个律。一个是罪和死的律，和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好，这两个律它是彼此的，是相反的，它的规则它是彼此相反的，是这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一个相反的力哈。所以圣灵的律它的规则的特点呢，是让我们呢就是有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不是花自己的力量，它给我们能力，而不是我们自己拿自己花力气啊。而那个罪和死的律呢，它的规则的特点就是将你拖垮，它不是也没有人帮你哈，就是把你拖垮。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人群当中，好，花很多的力量跟人家争辩，好，解释，你就发现越解释不清楚，这成了鸡同鸭讲。前两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讲一件事情哈，我就发现越讲越不通，因为他完全想的是另外一个层面，他从他的角度去看另外一个层面，我从我的角度怎么讲，我越讲越不清楚。我先跟他讲说，好，那个因为他是用英文，他那个中文打字不太清楚哈，他是从香港这个长大的哈，他也不太国语不太通哈，我广东话也不通哈，所以我们常常用英文这个沟通哈，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不太不容易哈。 所以我讲了半天哈，我讲的东西和他讲的东西，我们常常达不到一个线上。到后来呢，当他听得懂，他读得懂中文，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写中文给他看。我就说我跟你讲话是鸡同鸭讲，我不再不讲了，我就生气了哈，我就生气了，我说不跟你讲了，我说不跟你讲了啊，这个以后我再不跟你讲话了，我那天很生气哈，就是我以后再不跟你讲话了，好，这样我就是生气，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就愣住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实际上我们私人感情很好，我们过去曾经在一起同工过哈。好，他就赶快说，哎呀，你要去上班了。他说祝你一路啊开车顺利哈，我就不想理他，我就很生气，因为我就觉得我跟你讲怎么都讲不通，我就觉得很累。他也跟我讲怎么都讲不通，因为我们两个在一个平行线上哈，他在讲他的事情，我在讲我的事情，我们怎么讲都搭不在一个条线上。后来我们俩都放下，后来他就说到底我们俩发生问题出在哪里。我说因为是我们俩越讲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面，但我们却在一个两站在两个不同的位置上在讲这件事情，越讲越不通。好，那我就说我不讲了，我不想讲了。好，他就赶快道歉。他说：“咦，要不要我请你吃饭呢？”我说：“啊，我不想吃你的饭，我们俩压根讲不通。我说跟你吃什么饭呢？我不要吃。”好，他后来就一直跟我讲说：“哎，他说我一直都是以前想找你吃饭呐、啊，怎么样的？”后来我就说，后来想到说我放下。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实在不要因为事情而影响我的情，影响我们之间的情感，好，友情哈。”所以我就跟他写了一个 email， 我就说我真的是为我那个这个脾气而向你道歉哈，我真的觉得我跟你讲不通啊，所以我就有点急哈。所以因为跟人讲不通，你越花力量你就花越讲不通。后来我就说这样吧，我说那我就是放下算了，我说那个因为我们两个人站的位置不同，所以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所以我们越讲下去的话伤了我们的情感。好，我就说那我觉得我注重我们的友谊比事情更重要。好，我说那个事情我们就不谈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不谈了，我说假如就说到一定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我们俩一定会看出对方是站在哪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的。我说我相信神一定会做。好，那我就放下了，我就跟他道歉，然后呢我们就再也不谈这件事情了哈。那后来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在情谊上面，我就没有继续的在争论的那件事情上继续伤害我们的友情。好，我们就是愿意把它给神。所有的事情就是讲不通的时候，你实在讲不通，你就放下，你因为实在你再继续讲下去只能伤彼此的感情哈。所以我就发现生那个这个罪和死的律，就是我们人生人的这个律，就是特点就是将人拖垮致死。你越要讲通的话，就是你就觉得你双方你就会就讲得很累。我会发现就好累，这就是地心的吸引力。好，当你把空中抛出皮球，这个皮球一定会坠落到掉在地上，对不对？因为这个皮球比空气要重。好，所以那一定就会掉到地上。但是那鸟，实际上那个鸟呢也比空气重，但是呢你如果你把鸟往天空上丢，你觉得它会掉下来吗？它不会。你往天上一摔，它马上就展翅飞翔。因为这个鸟的这个生命的律，它的生命的律，它是胜过地心吸引的律的。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遇到了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就像一个皮球一样，我们就把它抛了。好，一抛了以后呢，你就发现神就接球，它就像鸟一样的，这个皮球丢到神的手中，这个神就会把皮球变成鸟。你相不相信真的会这样子？你就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就把你的皮球往他的手上扔，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皮球变成鸟哈。那这个好不好？这是一种神迹哈。你真的要看成皮球哈，我们要看看。好，下个星期我们要看看那个这个皮球变成鸟哈，这个神迹。好，这就是圣灵，好，这个神主耶稣生命复活的大能带进来。 所以皮球就变成了有生命的鸟啊，使这个使我们脱离了这个地心吸引力，就是这个罪和死的律，好不好？那你就可以飞起来啊。那好，那比方说中国哈，这个从这个秦朝开始以来哈，这个一直到现在哈，这个封建这个社会哈，那所以呢，这个实行了一种就是有一种这个贸易商感觉这个负担沉重而没有办法逃避的那个这个叫做那个税哈，商务税哈，就是讲的一种这是一种这个国内的货物转运税哈，就是就打比方这样来说哈，他就在那个秦朝时候开始的时候，就在全国各地就设立了不少的关卡来征收税哈，不仅是秦朝开始，到现在可能还有这样的啊。那负责税收的官员呢，就会有很大的权力哈。那在这个所以但几年前呢，好，那政府就后来就用另外一条律法来代替原来的这种叫做这个关卡的这种税收制哈，要官员哈去收，好，搞些关卡来收税哈，你就要去这个贿赂这个官员哈，他不是用这样，他后来就是用一些新的一些，现在呢就是用新的律法、新的法律，好，就把这个旧的律法给取代了。好，这个旧的律，所以现在新的法律就越来越开始，那些管税收的人呢，他的权力开始越来越小哈。那这样的话，让百姓，让这些商人就会越来越有喘息的机会。好，那这样子这就是一种得释放的舒适的感觉，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过去是活在一个旧的律法里面，就像那个各个关卡让你这样做啊，这个律法你要这样做，不能吃这个样子，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做，好，你就一直要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有300多条的安息日的律法哈，所以就很累哈，那所以我但是呢，当你进入一个新约的时候，实际上就进入一个新的律法，新的律法里面会让你得自由，好，让你不再会被那些关卡的那些官员给卡住，而是你在一个无忧无虑的里面，好，不用担心那些税收官员常常的来找你的麻烦，挑你的刺，而是你真的在一个新的律法里面，更加这个更加能够就是。更加的就是说已经改革开放的那个法律里面，更加能够得到一种自由哈。那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的那种律法一定比这个秦朝的那种旧的律法要好，让人能够喘一口气，能够得一个自由。好，所以这种第二条律法就使我们人就脱离了那个第一条律法，像秦朝这个封建社会的那种律法，就从那个里面脱离得自由。好，就不会再受前面那个律法的威胁。你现在还有没有人怕说，哎呀，那个秦朝的秦律是什么？没有人在乎了，因为那个我们已经从那个里面得自由了。好，就是自由了。所以呢，所以神就是借着他所立的新的律法，好，就是把我们从旧的律法里面释放出来，后就是把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旧的律法把我们紧紧的捆绑在罪和死的之下，而新的律法把我们新的律就是新约，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上一个自由的里面。好，使我们这个活在这个生命圣灵的律里面，这个在祝福里面和他联合，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啊，这个还有人就在那乱发这个，好，那同工好不好？能够最好是把他踢出这个踢出这个团队，踢出这个房间哈，让他不要在这个地方打扰哈。这个真的是一种仇敌的啊，这个一个攻击在这个地方。我们每次在这聚会的时候，就有人这样去做哈。好，那我们再回到生命哈，这个圣灵的律哈，这个圣灵里面是有生命哈，生命里面是带着一个生是带着一个律哈，圣灵生命律 这三样实际上是实体中是一个，就是三元素哈。好，就是我们享用生命中的律的能力，使我们得胜罪与死哈。好，这样子就会让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这个律才会发生作用哈。好，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越来越长大成熟。好，是童工是不是有人可以把这个？能够把什么歌词啊打上来啊，把这个上面的字能够把它刷掉好不好，能够帮忙一下好吗？好，因为有的人会看到这个会真的是会被搅扰到好不好，看到人乱发的时候，我们要一个是把这个人要踢出去，再一个帮我们刷一下屏好不好。好，那我的确也没有办法的，这个不太容易做这件事情哈，一边讲哈。那好，那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哈，生命神的生命和灵连到一起哈，神的灵在哪里，生命也在那个地方得自由。好，那我们还是没有人能够帮一下哈，那帮一下刷一下屏。那我就只好我自己做哈。好，我就随便 copy 一个东西刷一下屏哈。好，就是因为要刷一下屏，可以让大家不要受到一些搅扰哈。好，那所以我们就是越来越神的灵哈在哪里，生命就在那个地方。好，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哈，这个越来越得自由。如果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越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自由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越多在生命中得救，好不好？好，好，这个好，我们就那生命的律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是一种这个永恒不变的一种能力，人的意志所发出的一种能力哈。但是这个只是这种暂时胜过律的能力，好，终很会到后来会很累哈。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以这个律法来去管住这个罪和死的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我们只能做到啊。比方说，我们就是，哎呀，你说不要吃，就说，比方说哈，不要喝酒。那我就说为了啊，我为了说啊，这个基督徒不要喝酒，不能喝酒，我就为这个地方压住我自己不喝酒。实际上是你，假如你是一个这个酗酒的人哈，那我可以压住一天不喝，压住一两天不喝，抽烟也是一样，压住一天不抽，压住两天不抽，只是因为说啊，基督徒我不要做这种事，我用律来治这个律，哈，你就发现，你总有一天就发现说，哎呀，我实在是。够呛，我没有办法戒掉我这个瘾。你要戒你这个瘾君子，你没有办法戒掉，你到最后还是会投降。好，那但是呢，当我们让圣灵进来，这是生命圣灵的律进来。好，那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就会胜过我们的罪和死的律。就发现，诶，有一天我突然对烟不感兴趣了，对酒不感兴趣了。就像江牧师他讲哈，他讲到以前他要看这个电视，他只要看到电视，他要从回到家可能吃饭还开始，他们全家人眼睛都盯着电视，他要一直看到最后的新闻联播。好，新闻联播可能就是唱国歌哈，那可能台湾的是唱国歌，那就是说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唱完国歌哈，那就那个电视台就休息哈，就这个意思哈，他要看到一直看到休息哈。那这个就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当他跟圣灵相交，好，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进来了以后，他就发现。他可以看电视，但他不会被他辖制，不会因为说他粘在那个地方，屁股粘在沙发上面，眼睛盯着电视上面，再也下不来。他不再被他辖制了，他就从胜过了这个罪和死的律，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生命圣灵的律。好，如今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就是。是我们不相信不懂得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 所以我们常常向外面向人求援，好，你来帮我祷告祷告好不好，嘿，你最好为我祷告，这个让我倒地啊，让我怎么样的，让你把你的能力加在我的身上，我就可以胜过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啊，这句话最紧要的不是在主的之外，不是在人的身上，而是因为在主的之外就是虚空的虚空，甚至是连属灵的道理连知识都是没有用的。连今天有一个国内的牧者，他给我写了一个短信，就跟我讲了一些情况。他讲了说他发现哈，内在生活的本身，如果你是学一个知识的话，他发现没有能力，很多人进去了走不出来。他说他因为他也带很多人来等候神啊，也学内在生活的知识哈，他发现很多人走不出来。他问我说，他说他现在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他听内在生活听了很久。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实际上我也看到这个情况，很多人听内在生活听了很久，但是生命没有办法改变，那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把这个属灵的道理当成知识。好，我知道等候神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赞美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谦卑顺服，好，这个前面那个这个叫妈妈是前面怎么讲的，中间怎么讲的，后面是怎么结尾的，我都知道。然后这样的话我还可以去教导别人，因为这个样子他就走不出来。好，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说那我不知道怎么走出来。好，所以后来我跟他讲说，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听了内在生活都听成一个律法，完了听成一套知识，然后他自己的生命一点都不改变。他讲谦卑和顺服都是对着别人讲，你要对我谦卑哦，哈，我是头，你是尾啊，那你要对我谦卑，你要顺服我哦。好，就是这样。特别是到了后来，你因为过内在生活，听内在生活听久了，你很可能已经有一点小小的职位，比方说小组长啊、小区长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好，这个时候你就是用谦卑和顺服去要求别人，好，去讲道，好，我甚至去用谦卑和顺服的道去骂别人啊，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真的是。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讲说，我说我发现实际上真正的人，很多人失去了内在睡或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除了他以外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连属灵的道理、内在生活的道理和知识，它的本身都是虚空的虚空。而是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里面，就是过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不在乎你听了多少遍的内在生活，是在乎你平时怎么做，你遇到了环境你会怎么做。好，那所以我们要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运用自己的资源，好，运用自己的能力，好，用一切的努力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必定失败。好，我就跟那个牧者就讲，我就说我看到好多人失败，他完了失败归结到说，哎呀，内在生活没有能力，所以你看这么多人失败。所以我告诉他，后来我说我看到了人的失败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过内在生活，失败的原因是这个，而不是他们懂得太多内在生活的知识，那个知识救不了他们的。好，所以如果我们是运用在基督耶稣里，好，这个在住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资源，就会让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好，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秘诀。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信耶稣就是，哎呀，我们过去信耶稣，我们相信有神，然后我去受洗，然后怎么样子，我就从罪恶中救出来，不是这样的。这个得救被拯救是每天的事情，每天的事情，而且是天天不断的拯救我们。这神要圣灵要在生命圣灵的律要在我们里面天天不断的拯救我们，就是把我们天天从沼泽地里面给拔出来，不是这不是一次的动作。好，所以很多人所谓过内在生活失败的人，实际上失败在这里，不是天天的住在耶稣里啊，这是实际上这个是唯一得胜的方法 而且说周金海牧师他讲内在生活，他出了很多书，实际上我都看他很多书，我都读了很多。他实际上他就只有一个根本，就是住在耶稣里，就这一这个就这一个秘诀。好，他很多他的这个网校的这个他的内容上，其他人讲的我也在听，好，我都觉得说讲去讲来就那一句话，住在耶稣里，耶稣你是我的唯一，就是这个。好，所以我们就不要看哈，不要看到就说内在生活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套的，你看到很多套的一些信息，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根本。好，而真正我们受失败的那个根本就是在那。所以我今天这个在昨天晚上的那个等候神，我也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属天的道路，我们都在走钢丝神。你不要看别人，别人掉下来说，哎呀，他学内在生活学那么久，他就是钢丝神已经走了这么久了，他怎么还会掉下来？他掉下来的原因就是很，就是他的眼神看别地方去了，失去了平衡，他掉了。但他是他的事情，不要因为他掉了你就觉得说他走钢丝神的技巧没有用啊。内在生活我也不要听了，你看学内在生活的人跌倒了，我告诉你，即使讲内在生活的人跌倒了，你也不用去，不用因此而这个沮丧。因为荣教士就讲过说，如果有一天我背离神，那么你都不要去，你都不要沮丧，因为我就只是人嘛，你不要因此而离弃神。因为神是一位这个永远不变的神，但人都会变，每个人都可能就说稍微不注意就掉从钢丝绳上掉下来，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让我再回到你的里面，我不再用力，也许你最近遇到一些环境，你觉得你就像在一个沼泽地里面越陷越深，当你越用尽了你所有的力量你都出不来，你今天好不好说，神啊，我不再自己用力，不再自己挣扎，我放手，不要手也不要动，脚也不要动，我就是把手伸向你说，耶稣救我，把你的绳索丢下来，我要抓住你的绳子，你把我拖出来，将我脱离，将我从这个罪与死的里脱离出来，我不要再陷下去，我不要再让我的脾气抓住我，我不要再让我的忧郁症抓住我，我不再让我的先生他的一举一动抓住我，神啊，我就是在你的身上，圣灵，我把一切交给你，好，你安静一下，想一想你最近被哪个沼泽，陷在哪个沼泽地里面，你向神说出来，把这个沼泽地的一个环境告诉神说，神啊，我出不来了，我把它交给你，圣灵，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你现在将你白色的绳子丢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在你面前伸出他们双手的弟兄姐妹，圣灵，把绳子给他，把你的绳子，生命复活的大能释放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抓住你，把我们救拔出来，这是唯一得救的道路，抓住圣灵，抓住他的应许，不要放弃，不要沮丧，神会救你，你要放下一切自己的努力，不再去抱怨，特别在言语上的言语和行动， 圣灵。谢谢圣灵，感受圣灵的同在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他把他的绳索丢给你，他要来救你，将你拖出这个泥沼，这个沼泽地，这个罪与死的女，这神我给你，谢谢你。现在感受到手上有一点点发麻，我知道神正可以把他的白色的绳子丢给你们每一位，抓住他，用信心抓住他，说神啊，我知道我的事情都在你的手中，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谢谢主，主我爱你，我相信你。谢谢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你就记住你今天把什么交给神了。好，你一定要给神时间，不能说、哦、我今天交给你，好，明天看到没事情没有转机，我就又把它抓回来，那抓回来的话你又在沼泽地里面挣扎，好，你会越搞越麻烦。好，很多事情你给一点点时间，就觉得说、哦、我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我就放下来，好，完了以后我就看看有没有什么转机，我自己不做，但是我看神你来做好不好。 你就是相信你做你可以做的，比方说、哦、我还是去上班，好，就像我下午我吹着口哨我还是照样做事情，好，我做事情，但是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三个人在那团团转的就为了帮助我，好，我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轻松啊，原来他们三个都在帮忙，连老板把老板都给我打扫卫生，还跟我说哎，这个我已经都擦干净了，你不用再擦了，我说哦，我就直接的就看我的病人就好了，好，就这样的。好，所以你也要给神时间，好，就是你走去走来你就讲说神我就是给你，特别是婚姻，这个绝对是不是一天能够改变的，你就说我把我的丈夫交给你，我就只是爱他，好，完了由神你给我智慧，让我见到他的时候用什么智慧的话语来帮助我的先生我的孩子，但是我绝对不血气，我想跟人吵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走开。所以就像我那天好上班之前，好，我跟那个弟兄，我就是说，我说我鸡同鸭讲，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了，好，就是这样。好，但后来我就觉得哈，我觉得我有点后悔哈，我觉得话说得太直了哈，所以我就赶快就说，所以我们是很好的，很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要不要这个事情就先不要谈，好，我们要谈一谈的就是我们的情谊。好，所以他就开始感谢我，他就讲到他喜欢我身上的哪些东西，我也跟他讲我喜欢你身上哪些东西，我们就开始互相讲我喜欢你哪些东西，好，这样子我们就好了。然后我说事情都不重要，那个事情我们就放下来，事情都不用，我们不用马上解决的，我们就是知道我们之间的相爱，好，就是这样，跟你的其他的地方都是这样，就是相爱，好，用爱来接纳对方，我们讲不通也没关系，鸡同鸭讲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爱的关系不要变。所以这是我就跟对方讲的，我说我真的不希望我们改变了这个爱的关系，好，就是不要变，好，就这个，好，所以就是这样的哈，你不要事情怎么样都好，没有那么重要，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的，祝福各位哈，好。知道你抓住了神的白绳子，你就知道神要做事情，特别这个季节你要学习放下，学习安息，好不好？好，这个好，所以这个好，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